普利哥任首次露面谈未来，美国媒体追问秦刚失踪，谢峰面色变了，胡锡进流咗口风。防白纸革命，成都大运会期间，中共再展网路整治，王沪宁地位越趋重要，中共政协会议息不寻常信号。9月上路保护海外华人，中共领事保护新规背后嘅秘密。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自华格纳雇佣兵集团兵变以嚟，谜一样嘅创始人兼首脑普利戈任日前首次公开露面。7月19号，佢喺一段视频中对嚟到白俄罗斯嘅华格纳士兵 表示咗欢迎。佢喺视频中话，麾下部队上个月兵变失败后，正迁往白俄罗斯，未来将留喺白俄罗斯训练当地军队，唔会重返乌克兰战场。请睇报道。
星期三，社媒平台 Telegram 中发布咗睇落好似系普里戈任嘅人生喺白俄罗斯嘅呢一段短片。呢一段摇摇摆摆嘅短片睇上去系喺黄昏时分拍摄噶。 短片可见普里戈任正对住一群睇上去好似系华格纳战士嘅人发表讲话，人群中并不断爆发出掌声同欢呼声。呢一个掌声同声音听起嚟都好似系普里戈任嘅男子喺短片中话：欢迎大家，我好高兴向大家致意，欢迎嚟到白俄罗斯嘅土地，我哋将会有尊严咁战斗，我哋为俄罗斯做咗好多事情。 由于影片拍摄时光线比较昏暗，因此无法完全确认讲话嘅人系普里戈任本人，亦无法确认影片拍摄嘅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将该影片所在嘅位置定位为白俄罗斯嘅阿西波维奇先前弃置嘅军事基地，该基地位于首都明斯克东南约80公里。 根据定位 ，CNN 确定佢嘅拍摄时间可能系喺星期二7月18号黄昏后。普里戈任喺视频中抱怨话：，我哋为俄罗斯做咗好多嘢，而家前线发生嘅一切系耻辱，我哋唔想参与其中，因此我哋决定喺白俄罗斯驻扎一段时间。佢话，佢表示喺呢一个时间，我哋将要帮白俄罗斯军队打造成世界上第二强大嘅军队。 如果需要，我哋将取而代之。普里戈任随后暗示，华格纳部队稍后可能会前往非洲，该组织一直活跃喺马里同中非共和国。普里戈任仲表示，要帮助训练白俄罗斯嘅军人，令白俄罗斯军队成为世界第二。普里戈任嘅副手乌特金话：呢个唔系结束，而系个开始。世界上最艰巨嘅任务好快就要展开。 佢接住用英文讲：欢迎来到地狱。CNN 报道，新嘅卫星图像显示，随着车队不断抵达白俄罗斯嘅华格纳新营地里边，停满咗车辆。根据美国公司 Planet Labs PBC 拍摄嘅卫星图像，喺第一支车队抵达约72小时后，华格纳车队嘅数百辆车辆已经挤满白俄罗斯一个废弃嘅军事基地。 连日来，网上出现一啲短片，显示超过100辆车嘅车队沿住俄罗斯嘅主要高速公路向白俄罗斯方向前进。7月19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扬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算阻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谢峰声称，呢次访问系一场正在形成嘅危机，其说辞滔滔不绝。 咄咄逼人，然而喺被美国媒体问到最近引发轰动同巨大关注嘅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失踪呢一惊人事件嘅时候，这个中共大使变咗面色，哑咗啦。请睇报道。 谢峰喺参加阿斯彭（Aspen） 安全论坛时扬言，台独分裂分子嘅行为必须受到压制。而家我哋中共嘅首要任务系阻止赖清德访问美国。 呢个就好似一头灰犀牛向我哋冲来。 據報導，繼中華民國台灣總統蔡英文春季過境美國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之後，台灣副總統、下屆台灣總統大熱人選賴清德打算下個月取道美國前往巴拉圭。拜登總統的團隊已經表示，這一段通道應該平安無事地展開。但是華盛頓觀察家報指出，這個新任中共駐美國大使卻企圖在這件事情上動搖美國的信心，同時又試圖在國家安全界的亞斯帕安全論壇的偉大和良好聲譽面前表現出一種得體的姿態。謝峰聲稱，我們希望和美國共同成長，我們應該告別冷戰思維，我們應該告別零和遊戲，我們應該避免大國衝突。該報強調，雖然中共大使的說話似乎很漂亮，但北京直接插手美國本土的外交事務，這個本身就很荒唐。在講話的大部分時間裡面，謝峰都保持著一種似乎心情不錯的語氣。但是當《紅綠燈》創始編輯克萊蒙斯 Steve Clemons 借助基辛格訪問北京的消息，並以此為契機詢問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失蹤時，謝峰就閉嘴了，同時面色大變。根據 BBC 的日程記錄，秦剛在公眾面前已經消失了23日，而克萊蒙斯提醒說，秦剛去年曾出現在亞斯彭論壇上，在沉默不語後，謝峰模糊不清，顧左右而言他地勉強做出回應。他說，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已經向媒體通報了這個消息，我很多謝你的關心。中共當局一直對有關秦剛的狀態的訊息嚴格保密，甚至在這個月較早時候，在印尼東盟峰會期間，秦剛缺席了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會面後，北京當局亦一概不肯透露任何真實的訊息。當時中共外交部官員聲稱，秦剛因健康原因缺席了東盟峰會，並由中共當局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王毅接替了他。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副研究員阿霍 Sari Aho 對南華早報表示，共產黨極之不透明，在這種情況下通常不會發布消息。儘管秦剛已經失蹤了3個星期，這個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我們只能推測，當涉及到中共的聲譽和外交時，這件案件被認為是黨內的事務。我認為中共當局並不真正關心這件事怎樣向外界傳播，或看起來是怎樣。而在中共官方媒體生態系統內，中共官員似乎知道一些內幕，亦表現出了對這種沉默的不安。中共的鐵桿胡錫進就坐立不安，有些禁不住了。胡錫進最近幾日在社交媒體上聲稱，有一些事情每個人都在談論，但不能夠公開談論，在維持營運和尊重公眾的信息權之間需要取得平衡。披露信息將有助於提高官方信譽，並向私營部門傳遞信心。
成都大運會即將舉行之際，中共網信辦和大運會執委會聯合發布通知，對網路展開為期20日的網路環境整治運動，剛好涵蓋整個大運會期間。而在這個之前，網路曾經發起在成都大運會期間舉行白紙革命的活動，不知道是否同這個有關，請聽報道。
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在四川成都舉行，時間是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8月8日。中共網信辦和成都大運會執委會聯合發布通知稱，自7月18日起展開為期20日的清朗成都大運會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集中整治包括散布涉及大運會的所謂虛假信息及謠言、歪曲傳播突發事件信息、炒作涉大學生負面話題、虛構擺拍當地貧困生活、組織人肉搜殺、泄露運動員、裁判員個人信息、侮辱攻擊等。該通知引發網民嘲諷，消滅貧困的最好辦法是不允許發現貧困，大學生負面問題亦是炒作了，就業率100%嗎？什麼欲蓋彌彰？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本应在2021年在成都举行，因中共疫情封控而推迟，是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中国大陆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共设篮球、排球、田径、游泳等18个体育项目。该届赛事约有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10,000多名运动员及官员参加。一星期前，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份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号召民众参与7月28号在成都的快闪白纸革命，抗议中共政府，并对抗议中的安全及商户之间的联络模式等做出了详细的建议，并告诫参与者不要做孤勇者，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还要一场接一场的线上线下快闪，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止。
中共全国政协日前召开例行会议，港媒注意到规格较以往大大提高，分析指这个显示依届政协有了新角色，亦显示王沪宁的地位角色越趋重要。请睇报道。
过去五年每季经济数据公布后，中共全国政协都要召开座谈会，由政协的经济专家发表意见，以粉饰中共所宣称的协商议政。香港明报7月20号刊文指出，与以往比较，星期一这一次例行会议的规格大大提高。以往中共全国政协的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通常由一名副主席主持，另有一两名副主席出席，但星期一的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亲自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另有7名副主席出席。王沪宁在会上称，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文章指出，王沪宁以这一种语气谈论经济形势和他的政协主席身份有落差，却符合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文章对比最近两届中央深改委的领导班子构成，发现主任都是由习近平兼任，但中共19届中央深改委3名副主任是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及时任中共常务副总理韩正，而中共20届则是中共总理李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换言之，全国政协主席取代了中共常务副总理在中央深改委的位置。文章指出，王沪宁的中央深改委主任职务一直未变，显示他仍然在中共政策设计协调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王沪宁的长期副手、中央深改办常务副主任穆虹在今年两会换届时，从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变成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辅助王沪宁，令全国政协变相成为中央政策设计院。文章还指出，今年二月习近平在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上有关机构改革的讲话中提到，机构改革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牵头带领，加强统筹协调，设立协调机制，可见深改委在其中的重要角色。而王沪宁和穆虹则是深改办的实际操盘人。美国著名媒体人邱伊特 （Hugh Hewitt） 2021年12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披露上述关于王沪宁的文章已经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包括美国联邦众议员加利格尔 Mike Gallagher 亦在看这篇文章。邱伊特认为，因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中共近日公布首部领事保护和协助条例， 聲稱中國公民行到邊，領事保護跟到邊。不過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試圖透過這個條例更嚴密監控全球各地的中國公民，實際是用法律形式包裝中共政權黑手的牆壁，延伸鎮壓和抗權的展現，企圖在國際社會建構新一輪話語權，將比戰狼外交更難招架。鄭婷報導。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共國務院14日公布《領事保護與協助條例》，這個是中共第一部聲稱為保障海外公民和機構的安全權益所立的行政法規，將自9月1日起實施。中共司法部說，從2011年至2019年，每年出境人數從7000萬人次增至1億7500萬人次，境外註冊中資機構從18000間增至近50000間，海外勞務人員和留學生遍佈全球各個角落，各類型領事保護和協助案例數量逐年增加。雖然設立專法聲稱保障海外公民安全和權益，但中共的跨境鎮壓行動亦從未間斷。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今年3月發布的報告指出，在2014年至2021年發生了735宗跨境鎮壓事件中，超過三成出自中共政權之手，是從事跨境鎮壓運動最多、最複雜、最全面的國家。總部位於西班牙的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去年9月的報告顯示，中共在全球建立大約54個海外警橋服務站，名義上是服務，實際上是監視海外僑民，甚至從事一些任務。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保護和鎮壓都是一體兩面，他可以有實力保護你，就等於有實力來鎮壓你。他說，很多國家都是基於保護海外公民的立場來立法，但中共本質是為了國家政權安全，這個從法令開頭的內容就可以看得出。該法第二條指出，領事保護與協助工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統籌協調，提高領事保護與協助能力。桑普表示，該條例涉及的不是保護，而是從頭到尾都在貫徹中共國家總體安全觀，是將國外的領事保護相關立法拿來當作門面，包裝成說好中國的故事，是假保護之名，執法之實，而且執行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命令。這種表面一套，實際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向來都是中共的漢家伎倆。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新規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能力，規定地方當局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財力來動態監控核區內的境外人員和機構，以因應未來可能的衝突事件。桑普說，如此一來，中共的監控系統又多了一個套路，表面上是強化地方政府的功能，事實上是垂直整合外事加上安全等單位，對各地中國公民進行更嚴密的掌控。他說，如果地方政府借騷擾在中國的家人來為海外異議人士施加壓力，將可以令到中共海外威脅兼及理及，達成中共專政的目的，影響所及，不容忽視。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